我们下面看第二十章。二十章，以下几章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得快一些哈，因为也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哈。二十章第一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们来求问我吗？你们平常没有真的敬畏我，即使在现在，你们也没有把我当神。你们来求问我吗？你们没有把我当神，我怎么会把自己当神来回答你们呢？”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在14章的时候，甚至会用你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你。耶和华不回答这些长老了。好，不回答长老，但是神要神要以西结责备他们。第四节，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审问他们，知道列祖可憎的事，这也跟前面的父子孙三代不要受到影响没有冲突，因为你们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样，所以审问你们祖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审问你，审问你们祖先不当的时候，也提醒你，你跟你的祖先是这样不当。好，下面的哈，我想了很久，我也看了，好像我好像不太好解释，但是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碰到困难经文的时候一个可以学习头脑灵活的地方哈。在第五节开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的后裔，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你说各位，你大家看不出这一段有什么难解，那我觉得难解的地方在神什么时候在出埃及记里或在旧约新约里任何一个地方记载了神在埃及向以色列人这么生气的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里什么时候有记载以色列人惹上帝这么大的愤怒？好像没有哈。神在埃及的时候拣选以色列人，这好像也没有。神早就在当万事以前就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也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是拣选以色列人好像不从埃及开始的，是创世纪的就有了。不过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能够灵活一点，就是这个不必跟出埃及记记载的那么一个字一个字都吻合，但那个观念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重新听到好像他们已经忘记的那个或者不知道的上帝拣选他们，上帝曾经向他们列祖拣选的事，这个完全符合出埃及记的讲法，就是当神对摩西讲的时候，然后摩西对百姓讲的时候，他们都好像重新被拣选，因为已经被好像忘记了430年一样了。好像也没有写到启示这件事情，启示也在创世纪的，但我们也是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这些新一代的新生代也是一样，神把他对亚伯拉罕的誓言再跟摩西也借着长老跟百姓讲，跟摩西讲在米甸的旷野跟摩西显现，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耶和华的名字也向摩西启示，在这里就是把摩西所领受的也对整个以色列人讲，我是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让你们的列祖对我的奇妙的作为认识的还不够，所以耶和华在那里有说耶和华的名他们不知道。当然，创世纪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名，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看到这位神是大能者，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位神所管理的不只是在带领的，不只是在迦南地，在他们列祖的那个地方，是在整个宇宙，包括在最艰难的埃及地，神也是神啊。这些话看起来其实更像是对法老说的。因为法老好像不认识他，那但是当然神没有拣选法老，但是也可以说负面的拣选，就是神拣选了法老成为一个彰显上帝震怒的器具。所以这里在指以色列人，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在埃及人的身上哈。好，我会带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也有点稀奇。各位，到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早就要给以色列人的，这里的写法却是，好像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哈，孤苦伶仃，没有个家，神就说啊，带好像孙悟空一样，带老孙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饭店呐，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你住住，我去看看，一看哦，我找到了，有个流奶与蜜之地，我看到了，你们可以去那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啊。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早就定好的，哪里需要查看呢？这样讲，我想是有一个理由哈，就是以色列人真的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神帮他们找到的。另外，在民数记第10章33节，讲到说哈，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都是约柜先往前面走。民数记10章33节，约柜往前面走。当约柜往前面走，意思就是上帝在往前面走，因为耶和华是坐在约柜上面，坐在基路伯上面。然后在前面，他先走了3天的路程，看到什么地方可以安营，可以休息。这些我们今天大概也都不没有这种经验了。我们今天出去旅游都是早把旅馆都订好了哈，这个是。在旷野的时候，神为他们找安歇的地方。既然出埃及后就是旷野，所以在这里也用这样的话，我把你们带出去，我是先帮你们找到一个地方，查看了是很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很多人一想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尤其是神学生呢、啊。就会开始对圣经的记载有疑问，因为流奶与蜜之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实在不大多奶，也没有那么多蜜，那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说的天府之国或者鱼米之乡啊。巴勒斯坦那地方，我们都知道沙漠很多啊，因此也有很多人觉得圣经根本在乱讲。好，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个问题，我们只还是再一次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相信上帝。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治理那块地方的时候，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治理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确有很多的乳制品、cheese，还有也有很多的水果，很甜的水果，以色列人在那里都做到了。那可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常常就非常落后哈。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坐享其成的态度，神给我们恩典绝对是免费的，是白白的，都是神做的。但是我们在这恩典里面是非常勤劳的，让那个恩典的实现，那个地方是荣耀的。我们当然也想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死人真是多啊，包括在今天。你说那个地方是有荣耀的吗？我自己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这个跨于欧亚非三大洲中间的这个很小的地方，被上帝拣选做以色列人的产业，而这个三大洲中间的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被作为选民。最少最少有个意义，就是神真的拣选了弱小的。我想这个世界比巴勒斯坦漂亮的地方太多了，丰富的地方太多了。 犹太人在被拣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弱小的，现在我们说他聪明，可是以前真的整个犹太的文明出色，那都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以前犹太人真的，你看在旧约时候多么小啊，比起其他民族都是很落后的，是神拣选了以后他们有恩典越来越好的。那个地方也是在万国中有荣耀吗？万国中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会比巴勒斯坦有荣耀。我觉得这里显出神拣选的丰富，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打扮得很好，就跟以西结书16章讲的一样。然后说要抛弃这些偶像。是啊，各位，你在出埃及记什么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过要抛弃偶像的？我没有看到，真的。倒是神对法老有过很多的警告，然后好像那十个灾是针对法老的，法老的这些偶像。我想这个也是把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的心态，但是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和他们在旷野的心态连在一起。各位，你在旷野可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偶像和可憎之物。第一个就是肉，他们不是常常想回埃及吗？要吃肉，这是我能想到的。我想在出埃及记没有这样记载，但是隐隐藏了有这样的意思，你不要再恋慕埃及的肉锅，你就是离开，那就是专心的信靠我哈，我耶和华。那他们不肯听，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同样我们在出埃及记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甚至也没有看到耶和华要把愤怒请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有看到耶和华把愤怒请到在埃及人的身上。我想神把这两件事两个民族连在一起也不为过，因为以色列人犯的错误跟之前埃及人犯的错误也是一样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哈。法老也是一直把以色列人当作金銮而不肯把他们放掉，以色列人也一直把法老给他们肉当作宝贝，在出了以后常常想回去，这些都是偶像。至于其他在埃及那些神啊邪神啊是偶像是些什么，那个倒不重要了，我们心中没有专心的信靠上帝，就很多的偶像，神要我们把这些通通都抛弃掉。请怒气倾倒在埃及人的身上，虽然没有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但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不是也是同样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也倾倒在他们身上，也是成就了神在怒中所定的。好，不过在这里还是说可以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没有这样行，因为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段经文也用在埃及人身上也可以，就是神没有这样行，神没有把埃及人通通都消灭了，像在以西结书讲的，不消灭是要留活口，跟这个世人做见证，得罪上帝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埃及人没有都被消灭，还要诉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以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这样来一起来了解哈。那当然，我想还有一个这个偶像哈，除了这个肉以外，我也讲过，我觉得我们最容易有一个偶像就是安全感。所以以撒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安全感，所以神要他把他丢掉。我们的安全感只能在上帝那里，尤其你走到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真想回到埃及啊，每天虽然做苦工，但是还是有肉吃啊，不会失业啊，奴隶是不会失业的，很好啊，你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自由啊，但是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了，有马拿，但是谁知道明天还降不降，可能没有水，不知道碰到什么敌人。自由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不是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不大愿意有自由，我们宁愿有一个鞭子，有个牢笼把我们束缚在那里，反正这是我们的偶像，神要我们抛弃，在他里面得到祝福，得到安全感。这个地方的美好哈，我们也看两处经文，一个在民数记第24章5到7节， 民数记二十四章五到七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对不起，我在这里，我知道我们在看的不是迦南地，在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巴兰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对，这是我很感动啊，我很难形容这个强烈的情形。巴兰是满心，照犹大书是色欲或者是贪欲，巴兰是满心贪婪，急切的要去咒诅以色列，好拿到摩押王给他的钱，所以他甚至想要用法术，让他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愤怒，然后再咒诅他们。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一看到以色列人，他就被我们用中文惊艳的，好美呀！而且这惊艳不是那种色情的，这种惊艳是，哎呦，你的帐幕真华美啊，真华丽！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笑？各位，帐篷有什么华丽的？五星级饭店，哎呦，好棒啊！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帐篷，一个蚊帐？哎呦，好华丽啊！没有华丽之处啊！巴兰真是被神的灵感动啊，所以他后来死这么惨，就是被神的灵感动，感动到这个地步，后来还是硬着心。我要说的，以色列的华美，不是那个迦南美地的华美，这根本不是迦南美地，也不是他们帐篷，是这一群百姓。那地是有荣耀的，那地有荣耀是因为这群百姓是有荣耀的，这群百姓是有荣耀，因为拣选这群百姓的神是有荣耀的。神所在的地方就有荣耀，包括在米甸的旷野，包括在一个焚烧的荆棘的上面。好，民数记对不起，生命记第八章七到十节。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我也再一次说，可能在迦南地本身天然不是这样的，可是当迦南地的住户是一群神拣选的儿女，而且活出神恩典的时候，就可以把迦南地变成是这样。而这个所变成这个样子，也通通可以变成一种灾难。当以色列人在神的恩典下让迦南地真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就离弃了上帝，这流奶与蜜之地，这许许多多的富裕，刚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觊觎要来侵占你的根据。就像西西家把宝库给巴比伦王看，正是让人家来攻击他，武力这么薄弱，钱财这么多，打。那我也不知道他这样讲哈，也有没有跟生命记二十八章放在一起要看，就是那个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那表示地的表面那么好，然后地的里面也很好，表面可以有产生大量的农产品和蜜和牛奶，里面呢又有大量的矿物可以发大财，好像真是上面下面都好得不得了。有人喜欢这样说，真是神给阿拉伯国家真是很奇怪的一个祝福，都是沙漠不能种什么东西，可是沙漠底下就是那么多油，叫他们真是很嚣张啊。好，这我们不要去说，可是如果照以色列这里讲，他们上面是伊甸园，下面是阿拉伯的地，上面也丰富，下面也丰富，可是在生命记28章讲，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那块地会变成铜， 那块地上的天会变成铁，什么意思？就地再长不出五谷了，天也不降雨水。我不知道这个祝福跟生命记28章的那个咒诅，那个铜和铁，本来是祝福后来变成咒诅，有没有类似的意思？我觉得可能有哈。好，不是地美，是人美，不是人美，是那个神美。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最美的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从开始到最后都不太想去。最开始有去，各位记得吗？就出埃及记，当摩西对长老讲，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眷顾你们的时候，他们就低头下拜，他们就信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4章第31节。不过出埃及记4章31节里面，那里讲到神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各位你要知道，在出埃及记讲到的时候，大概出埃及有两个目的，我们通常只记得一个目的，就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不过这个在出埃及记讲的不大多啊，尤其在埃及的时候讲的不大多，讲的比较多的是什么？要带他们到西乃山底下侍奉上帝，这个对法老是这样讲的，特别是对法老这样讲，这个有政策性的，就是好像不要让法老觉得这一去不回哈。当然也不是欺骗他，重点也是对的，就是要让你知道，我要让我的百姓服侍我，不是要服侍你，我要救他们，但是要他们服侍我。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隐隐只知道要脱离这苦情。至于说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哈，是神有对摩西讲，但是以色列人听到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就说他们低头下拜，他们信了。后来当摩西去跟法老办交涉的时候，法老就不给他们做砖的草，对他们很就是虐待他们，以色列人就不信了。那个是在出埃及记5章的记载。不过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不信，摩西没有动摇，摩西就继续去跟法老对抗。看起来尤其到了那个灾，到了第10个灾的时候，以色列人算是相当的信靠上帝了，因为从他们完全听从上帝的吩咐，在守逾越节来看，他们是听了。好，我现在讲什么？我现在讲到说埃及的那一幕跟以西结书20章这里有没有冲突？我们说没有冲突。他们有信心，他们最有信心的时候是在埃及的时候，但即使在埃及的时候，根据他们以后的表现也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真的有信心，只是那个时候看到埃及人一个灾一个灾打击，而我们这里好像都没有什么灾。我说好像是，我们在那10个灾里面，有的地方有讲，唯独在以色列的地方有光，唯独这个灾难没有临到以色列，可是有的地方并没有讲，所以我们不敢说那10个灾是不是通通都没有碰到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不过就算有，恐怕那个灾情也非常轻，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受苦受难受打击，神施行奇事的时候，我想他们也是很有信心，但这个信心不大经得起考验。所以他说他在埃及的时候没有信心，跟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信心其实一样，只是在旷野的时候环境恶劣，就把他们不信的恶心都表现出来了。好，我这样解释，我希望各位能够明白哈。但是神保守了他们，即使他们还在小信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出来。